激昂的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啊，这首歌是伍思凯演唱的，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幸福的人生。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呢就是和这首歌啊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是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健康与运动。各位好，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其实咱们俩去谈运动我觉得是相当有权威性的。
对，
为什么呢？
咱们俩就挺快乐的。
不光我们两个挺快乐，最主要的呢我们前身啊都是业余运动员啊，
所以咱们才就是说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事情会想得更开一点，
是
会，所以就人生就会更加的快乐一点。
哎，那可能对伟民比较了解的听众朋友不用特别的谈伟民了哈。那不太了解菲儿的过去运动史啊，稍稍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菲儿呢他是前中国北京什刹海体校的游泳运动员啊。哟，这是相当相当，其实在我眼里那是蛮专业的
啊。是吗？
因为你一个比方说
像我没有坚持几年，我
没有坚持几年，反正就刚得了个奥运会金牌之后就退役了是吧？
没有，就但是确实从什刹海这个体校这个摇篮里出了不少的奥运的奖牌获得者。
哎，所以说呢你看你是什刹海体校的，
嗯，
我是罗刹国体院的，所以说咱
你是体育大学的好吧。
是，所以说我们跟大家今天介绍的一个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很多人都知道啊，运动是促进健康的，
嗯，
那没得讲，毫无疑问。但是运动促进健康为什么？
对，
这个其实很多人并非了解。我说我们今天啊利用点时间呢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运动它和健康到底有哪些直接的关系。
没错，而且像伟民哥，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如果初次见某个人，就比如他很 fit， 他的身材各方面他的自我管理的很好，
嗯，
那我们第一印象就会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那种比较自律的人。
嗯，
对，因为他如果能够管理自己的身材，他就是会很好的，就是各方面他有肯定有一个就是坚持，他才会要吃这样，甭管他是坚持少吃饭还是坚持多运动，他一定都是有一个坚持。那他一个自律的人，我们就很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很希望和这样的人就交往，因为他有一定的他的准则，他的行为各方面的准则。
是没错，嗯，所以刚才呢菲儿说到了重点，就是喜欢运动或者乐于运动的这些朋友呢，
嗯，
他们其实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自律。
没错，
这一自律当然了，你看比方说刮风下雨的，哎，今天要不要去健身房运动，
哎，对，
可能在想一想，哎，算了我睡觉吧，这是可能自律性不是特别强。但是往往这些常年坚持这种运动的朋友呢，哎，他一定身上有个特质，说好吧，这个刮风下雨啊，我照样去风雨如阻，对不对？那么好了，那我们可以推理，这个人他既然在这方面管理自己的健康，他是相当用心的。
对，
那好了，他比方说他在饮食方面，
对，
睡眠相当多的地方，他一定也是一个自律的人。
没错，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的性格，他里面 DNA 刻着就是这股子样子
啊。对，嗯，所以说呢，爱运动的人其实往往他也是一个自律的人。
对，
所以说呢，运动当然了，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原始的话题，嗯，就是说运动，哎，它到底如何给人带来健康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印象，
嗯，
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是老生常谈，谁都会说啊，这句话说的是对的。运动促进健康，
而有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待久，不有时候有点冷嘛，就还会想要说出去晒晒太阳，嗯，然后轻微的比如我们自己做一个力所能及的走步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运动，嗯，就觉得哎回来就会身心愉悦，
哎，
然后而且我们就会觉得，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就是运动好像会增加我们的肾上激素的分泌，然后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快乐，但是可能具体的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就是形成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啊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有时候并没有这个下定决心要去这么做，所以在这儿可能经过咱们俩在使劲的鼓动鼓动再说一说，就希望可以 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它的益处，然后进入到就是至少我们每天都能做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些小运动啊，或者怎么样。
是，没有错。那么其实最近的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做了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一个科学调查。这个调查呢，他是找了一定数量的人，比方说3000-5000人啊，在各个大学啊，各个这个机关呢、啊、还有很多的什么这个公司工厂啊学校，做了3000-5000的这个样本的调查。
那这个人数还蛮多。
人数还多，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排除喜欢运动的人。
哎，那你就被排走了。
我就被排除了，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去填。
嗯，
他想说平常并不运动的人，然后呢给他们测试，因为现在想测量一个人的一天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量啊，很容易、
啊、对，都有那个跟踪器、啊、
跟踪器啊，或者什么戴手表啊、
嗯、
之类的，他可以测量出你一天无意识当中能走多少步。
嗯，
结果发现呢，凡是低于5000步的人都和一个因素有关，低于5000步就是走的并不是特别多的人，
嗯，
这些个人群的这个倾向啊，
嗯，
它和什么？和抑郁症有关。哎，
哦，
这就引起了相当多的科学家的一个极大的关注啊。哎，
对，其实有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有时候情绪上的东西，就是你越是比较低落，你越不想出门运动，越不想去做什么，然后你就又越低落，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所以在此我们可能老生常谈多次强调，可能也是希望大家稍微的动起来，让自己走向，尤其我们的人生走向一个积极的向上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是，没错。嗯，那居然啊，我们科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令人我们惊诧，而且呢这种趋势可能越来越多，就是低于某种活动量的这些人群呢，其实
5000步，
哎，它和这个抑郁症有关。所以说呢，它到底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运动它到底如何能帮助人们恢复所谓的这种愉快的心情，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菲儿和伟民再给您慢慢的解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味杂谈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分享的呢是健康和我们的快乐的原因。其实呢健康啊包括相当多的因素，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运动，它产生，它是间接的啊，产生快乐的心情。
对，
快乐的心情呢，哎，就让你感觉到精神愉悦，
没错，
可以有一个非常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完成整个一天的工作跟家庭的生活。
而现在我们越到这个岁数，越意识到其实我们的健康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们的心理的。
嗯，
就如果我们保证内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身心愉悦，身心愉悦，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心情其实也不会差，但是我们心情如果差了，我们身体有时候也是相辅相成的，就不健康了。
哦，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都要是，如果都要保证他们好的话，就是每一部分都好的话，就是要就好好的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让我们身体也健康，心情也自然而然都愉悦。
是，所以说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调查，
嗯，
说美国跟英国的科学家联合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每天运动少于，不是不光是运动，那五千步其实不叫运动了。
我
你做事，
对，
上班
是，
对不对？上厕所，
我觉得个人觉得他所谓的5000步是只是一个标准，
嗯，
就是说你低于那个了，你都有可能就抑郁症了。
哎，对，没有错，
你只是你基本达到5000步以上，可能你才会逃离这个抑郁症的这个侵扰。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我们之前说，如果要保持健康啊，一个体态各方面至少每天要行走10000步，
嗯，
那个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什么算运动的话，那算是一个走路上来说的一个，而且最好是快走，然后10000步这样子的那么一个运动量。
是，
嗯，
那我们为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啊运动，
嗯，
为什么可以给人带来这种快乐的这样心情，而促进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茁壮呢？其实呢，我们要必须引用两个词，这个两个词啊，两个名词是多巴胺跟脑内啡。多巴胺呢，其实很多人了解到，就是它其实一种神经递质。
嗯，
它呢就是一种对人可能有一种欲望，
嗯，
然后满足之后的奖励。
对，
简单说吧，举个例子，菲儿可能这两天啊，你为了减肥，
哦、
马上要参加某个人的婚礼，
哦
说哦，我这个旗袍穿不是特别、这个什么合适，我想瘦2磅3磅。我女儿曾经这么干过，
就不吃饭了，
好不吃饭，然后呢，婚礼结束之后，那回去之后是一顿猛吃啊，哎。这吃完以后，你产生一个无比幸福的感觉，哇！这世界
没吃了，
对，
开心吗？
世界上只有食物是最这个伟大的。好了，那这个其实呢，就等于你吃完了以后呢，是等于大脑告诉你奖励你，因为人可能在处于几天不吃饭这个状态的时候，饥饿的时候啊，其实你生命久而久之，生命是不饱的，它一种反射性的告诉你说，你鼓励你。所以给你一种特别强烈的幸福感，
对，
对不对？
嗯，
这就是所谓的多巴胺。
而且我之前不是说，就是有时候摄入糖分也是会产生多巴胺的。
多巴胺。
但是，所以很多人他在抑郁的时候，他很爱吃甜食。
是是是。
他是靠那个甜食来让自己获取快乐。
对。
但这就形成了，这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就你越摄取多，你越不动，然后但是你的快乐全都是在摄取糖分、摄取甜食上来。这种产生多巴胺的方式，就是一个恶性的，让你的身体反而是越来越糟糕的。
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始给大家引用这个词呢？就是多巴胺呢？因为很多人误认为，哦，运动是产生多巴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活动，其实不然。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引用的，刚才我讲的说是脑内啡，有人叫内啡肽，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激素。它是脑垂体、脑下垂体所产生的一种激素。那这个激素干什么呢？就是当人们无论是自愿也好，还是被迫也好，当你这个进行紧张的或者活动，或者非常劳累疲劳的这样一个活动之后，那大脑为了鼓励你继续进行，
哦，
它呢就给你释放出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让什么？让你产生兴奋，产生幸福。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我刚才讲了，脑内啡。
哎，怪不有些人就运动是上瘾的嘛，
嗯，
他就是因为他感受到运动后带来的那个强大的那个开心，那种兴奋，所以他可能很就是每天就有时候说，我们等于说又另外一个词，就是又什么毒品、大麻这些，他可能也产生这个东西，但那又是恶性循环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综上所述，产生这个多巴胺啊、脑内啡啊，只有是靠运动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的一个好处。
哎，没错。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多巴胺是因为大脑去奖励你，就是当时有一些诉求。其实这里呢，我们应该也稍稍的给大家举个小例子，说刚才菲儿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说可能有的时候，比方我喝酒啊，真的从小我就喝酒，因为我父亲就喝酒，第一有遗传，另外呢东北人就是有这样习俗嘛，
冷吗？
冷是必须喝酒，而且喝要高度的，特别冬天。但是这种酒从小我就喝，因为在中国是没有所谓的多少年龄以下啊什么这样一个限制喝酒。好了，那这个其实成瘾，为什么呢？它就给你一种奖励，就是说哦，你这个东西吃完以后，喝完以后很开心，
很舒服，
很舒服。然后你接着就喝，是成瘾，
就飘了。
包括毒瘾，
嗯，
当然本人是不吸毒的哈，但是我是说，很多人是哎，就是陷入所谓的毒品的这样的一个
瘾，
瘾的话，其实就是等于多巴胺对他一种奖励，因为吃完这个毒品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很亢奋啊什么的，这其实多巴胺的一种奖励。
而你不。我也不是你不觉得，就是你就比如喝完酒或什么，然后烦恼确实都不想了，没了，
对，对啊，
只是开就傻开心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说或者说简单说，那么多巴胺其实是不经过运动或者不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大脑自然给你产生，只是为了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
嗯，
其实我们现在想到恋爱嘛，你看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
也是
一见钟情，多巴胺。你心跳啊，哎，觉得脸红啊，觉得我突然间对他朝思暮想，那是多巴胺对你的一个警醒，说啊，你心跳加快，你很愉悦，那说明你真喜欢上他了。这其实也多巴胺，不需要你自己努力。好了，再回到脑内啡，脑内啡是经过你自己不断克服某种困难，比方说力量的困难、速度的困难啊，或者是呼吸的困难，然后。你克服之后，你已经达到了很疲倦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突然间浑身觉得振奋了，又接着可以运动下去了，这就是什么？这叫脑内啡。哎，这个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要谈到的运动，它可以给你带来愉快的心情，就是脑内啡在起作用，
就相当于是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
对，
克服了一个艰难之后带来的那种开心愉悦，
对，
就是脑内啡来的。
对对对，它和你普通的吃一个什么巧克力啊，喝一瓶啤酒啊，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脑内啡对人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激励，对人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奖励。那菲儿你也知道你是运动员出身，对不对？你运动的过程当中的其实没有，我不太相信说你那么小的时候，对不对，或主动的说将来可能某一天啊我可能要登上这个领奖台，
没有想过，
大部分没有什么树立那么多目标，
对，
大部分你的运动每次下水特别是寒冷的那个时候，好像那时候体校也没有这个室内的游泳池吗？
嗯，有，
但是不是冬天，不会有加温的吧？
哎呦，这个我
那个年代有吗？
因为凡是游泳啊，就真正的游泳训练是不喜欢加温的。
对，
是不可以加温的，因为你一游一下去游20圈，
很热
的，到后来是很热很热的。所以你那个，而且跳下去是那种跳下一下扎猛子跳下去嘛，所以也就是那一下子就是激一下，但之后马上游起来是非常是感受不到那个冷的。
但是你跳下之前，特别是可能
对，
你爹你妈把你送到这个体校的时候，当天又是什么这个北风刺骨的这样的北京的天气，然后大雪飘纷飞的时候，你肯定不想下嘛。但是下了，哎，你就会发现，特别是游个10圈20圈，哎，这就来到我们下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人会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脑内啡呢？会产生幸福感呢？必须科学研究。那之前啊，认为一定要所谓的有氧训练或有氧这个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训练，然后要超过30分钟。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说，你看今天我们菲儿伟民作为一个算是业余体育人士给大家来谈所谓运动，
对，
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的话，哎，我们跟大家讲说，那好了，能够产生脑内啡，那我明天每天早上我走个10分钟20分钟，对不起，
对，像这种
不会产生任何脑内啡，
对，
对不对？那么研究证明说，超过30分钟的这种所谓还有一定的强度的这样的运动，才会产生脑内啡。说白了，其实就是你感觉这一次运动啊好累好累的，但是你还可以坚持，所以这个呢把握的时间应该是30分钟。
对，
但是目前还有这种新的这种研究理论呢，说其实15分钟一半也可以，但是你强度要够。所谓强度呢，就是
那这不就是无氧运动吗？如果强度比较大的就是无氧运动，
对，就是它介于有氧和无氧之间。
不要太大强度，
不要太大，就是所谓其实强度大很好。为什么呢？强度大的时候呢，更加的容易促进脑内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但是呢，强度大，比方说你能跑100米，能够跑30分钟。
对，强度大的它肯定是
时间短嘛，
长的话对我们自身也是不好，它会造成一些拉伤啊，
对
这些。
没错，脑内啡其实它是什么呢？它等你自己自身的肌糖原，就是在肌肉当中存在的这种营养供应的话，把它消耗殆尽之后，它才有机会释放出来。你现在满身是这个能量的时候，吃饱饭了，对不起，脑内啡不出来。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从事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超过30分钟。当然你说我15分钟可不可以？可以，但你要加强度。但是加强度的时候，记住这可能稍稍的专业运动员才可以达到。就是等于说，比方说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大强度的间歇性训练。就是比方说我在跑步机上跑，我通常你知道跑多少步？因为你也知道跑100米能跑多少步，我不太清楚，你猜一下，100米你大约能跑多少步？因为你算是假设一步一米的话，
对，
要跑100步吧，
对。
但是通常，女生也就一米，
对。
那一般男生都要超1.5米，你像高优秀那可能将近2米。好，那假设1.5米的话，其实呢，跑完100米才70来步。好了，70来步的我通常在这个跑步机上，我真的就跑70步。我正好跑70步，自我感觉上，哎， 我是对不起，我还不是七十步啊，我是七十乘二嘛，因为我单脚数，两脚数不过来的。两脚，所以说我相当于跑了200米，但是200米中间休个2分到3分钟跑步机，我再跑，就是以最高速，我是最高速度，我当时达到了10嘛，我不太清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到跑步机上跑，通常他那个速度是10是最高，我也想这个设想把它达，但达不到，但是我可以把台阶啊，台阶的角度再提高到3，差不多可能有10几度左右，这是像高坡跑这样的间歇性训练的话，高强度，比方说跑了一个，比方说150步，休3分钟，再跑150步，再跑150步，再跑有这样的，哎，我觉得我发现啊，真的是让人感觉说下来、啊、当时简直累到什么，要到吐血那种感觉。
对，
但是最后一步的时候，我实在跑不下去了那种感觉，结果一下来之后，马上就感觉说满血复活，哇，就觉得说我心情怎么如此之开心，我今天又充满了斗志。
对，因为你完成了一个目标嘛，
对，
就是每一天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不是这种自律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性的，就是思维或者意识性告诉你说，啊，伟明你很棒 ，no。它是脑内啡，就是等于说一种化学物质已经进入到那血液当中所产生的快感。
对，而且如果要是家里没有跑步机啊，或者没有啥，其实我觉得就是跳跃，有时候因为跳绳的话，有时候也未必有绳子嘛，所以就是跳跃有时候也是可以让人，比如像我的话，有时候就会规定自己就是每次跳200下，然后比如这一天跳3次，就或者是休息一会儿再跳200下，休息一会儿，然后跳个3次600线的话，差不多就已经是10分钟过去了，就也是蛮开，就是完了之后也是有点。小汗出来，然后也是很舒服的，全身。
哎，刚才菲儿啊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伟民呢喜欢在跑步机上运动。那有的人说我不太喜欢到健身房，杂乱杂七杂人都有，什么传染病啊，特别是密闭空间。那万一呢，我再传染个什么什么疾病，那就不好了。没关系，可以在家。哎，这样家里不一定有跑步机，但是可以跳绳啊，或者是干脆立定跳啊等等。哎，这个就说到一个重点，说什么样的运动适合你。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产生更多的所谓的脑内啡，能让你产生愉悦的心情呢？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菲儿和伟民再给你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那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健康和我们的运动之间的关系。哎，运动促进健康，健康呢其实有很多方面会有影响。
对，
你比方说饮食，你比方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哎，我其实谈到的就是运动，因为促进人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提高和提升，那么间接的影响人的健康。
对，而且人家不都说嘛，这个很多东西身体的健康是跟心态是很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心态，一个良好心态怎么产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个课题，一个话题，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方法就是运动。
是，没错。所以说我们比较通常的认知是，你看运动啊，比方促进骨骼骨密质啊的这样一个增加，对吧，特别是我们收音机旁的一些跟伟民一样这种老中老年朋友们，骨密质慢慢会下降的，对不
对，
但是运动呢，它可以促进骨密质增强，所以说不太容易什么造成骨外伤。真的，人老啊，从腿先老。
你有肌肉，它包裹着那个骨头，就相当于你的骨头外面有一个垫儿。所以说，如果你经常运动的人，他就会不太容易骨头就是比如一碰就脆啦，就骨折啊或什么，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对，它不光是刚才谈到了是，比方韧带，对不对？包裹在所谓的关节囊周围，它是给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支撑力，就是运动员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你不经常给自己的骨骼呀施加压力
啊。
你就会慢慢骨质流失。你看，我们都知道，太空人，已经在什么？我今天下午可能我们说话的间可能马上就到
了，
还有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多小时哈，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2:57应该落到佛罗里达。那太空人在这个太空上失重的状态，没有压力，
对，
9个月。那下来肯定站不起来的，对不对？当然现在为了解决这样的没有重力没有压力给骨骼的话，其实太空舱，国际太空舱，它有一个设备，就是专门，因为它没法跳啊， 他跳起来就撞头了，就撞到天棚上了，他飘嘛，怎么办？他用一种机器给你压，就是给你等于说固定在一个机器上，使劲给你压，就等于你自己在使，就反作用力的这个就是才产生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不至于说怎么样，你将来有一天回到地球上站不起来，站着骨，因为骨质太多的流失嘛，
恢复的这种训练。
哎，所以说我们回到话题，就是运动可以促进骨骼，
对，
对不对？那运动还有一个呢，它促进呼吸功能。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运动的时候，其实你看你平常呼吸的时候啊，
对，
非常容易。
嗯，
但是运动，特别是你们游泳，
大运动量，嗯，
游泳怎么样？
肺活量
大，为什么呢？因为在平地上我们受到一个大气压，就是一个大气压的这种压力嘛，
对，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在这个几万年形成的这样所谓的一个大气压之内的这样的呼吸，那我们就非常平稳，
对，
但是你在游泳的时候有阻力，
对，
对不对？因为水的密度和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就对你肺部产生的压力就比平日在陆地上要大得多。
这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小时候就六岁以前，我在训练之前，我妈妈说我是很容易感冒发烧的，就是甚至就是还有过肺炎，就肺炎的这种状态。所以，但是在我就参与到这三年，虽然仅仅就三年这个训练中之后，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训练的强度比较大，这三年，所以在这之后，我的身体的就是状况就变成了，其实很难感冒发烧的，我就是不太容易。就是包括到这么大都很不太容易去感冒发烧的这么一个身体
啊，所以说呢，运动促进，特别是游泳运动，
它
促进肺活量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能力的一个提高。
对，
肺活量大家都知道，靠肺才能产生所谓的血液的循环之后交换气体，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把新鲜氧气。
没错，所以它也非常更很好的改变了我们身体的环境。
是没错。那么还有一点呢，运动可以促进心脏功能的加强。
哦，对，
为什么呢？这是很简单了嘛，
血液嘛。
对，因为呢，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它产生的心跳的次数怎么样？要增加。
嗯，
而且特别是运动，你克服什么叫这种，比方说力量训练。
嗯。
手持比方说杠铃啊什么的，这是属于专业性的。那即便是老年人，像我们这个年龄，哎，上个楼梯你都本身在克服什么地心引力对你这个血液的这样的影响。
是，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你的心脏为了克服这些所谓的外来的阻力而继续产生它蓬勃的这种血液的供应量，它仍然会加强心肌的一个增强。
对，但是说到这个力量训练，就是对于心脏这种心肌这种，还有包括我们，就是大运动量最好都不要超过20分钟。
嗯，
那力量训练就是那种无氧的那种训练的话，因为太过了的话也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伤。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
不能过。
对，要有一定的它的要求，有它一定的准则。
没错，所以说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呢，哎，如果今天听了菲儿和伟民的这个一番言论，哦呦，明天开始到健身房，哇，
一下子
500磅，500磅杠铃开始上，那是不行的。第一，循序渐进；另外呢，年龄比较长的话，千万注意自己要保持一定什么样的一个警觉呢？就是力量是逐渐增加，而且呢，不要过量。所谓不要过量的时候呢，就是运动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参考个指标吧。
嗯。
那么如果你的最高心率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方说超过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的话，你的心跳的频率就不要超过就是人体最高的这个所谓的最大的心率的70%甚至60%。也就举个例子吧，年轻的时候的小那个年轻朋友，一般呢他比方跑完100米，
嗯，
跑完200米，一般你在测心率的时候180，
哦，
对不对？每分钟180，
嗯，
甚至有人将近200，那比较特殊了。一般都低于180了。好了，180的70%是多少？120，
嗯，
就差不多了。就说你自己的心跳频率的话，如果一个运动项目结束之后测一下自己的脉搏，哎呦，超过了120了，要稍稍的小心。 因为这就是可能预示着你的强度过大。
没错，所以像如果以前不是很运动的人或者是中老年朋友的话，可能刚开始确实是比较适合走路啊、快走啊这类的活动，刚开始循序渐进比较好。
是，没错。那么至于有哪些运动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去推荐呢？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给你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那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呢，哎，就是运动和健康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下，但是最后节目这一部分呢，跟大家来分享说到底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要选择哪些运动才适合你。首先刚才我提醒一下说，节目的之前呢，其实菲儿有讲，如果说你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这样的运动，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对，
对不对？你看刚才伟民一在讲我跑步机，哇，什么撸铁举重，
要让我一想跑步我马上就想打退堂鼓了。
哎，
所以我们刚开始设计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然后自己可以愿意去做的运动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对，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持续渐进的这种心能继续往下运动下去，
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提倡各位说强度不要特别大，你可以时间稍长一点，但是一定要有强度。如果没有强度，其实呢你的所谓的脑内啡啊不会产生那么多，你不会感觉那么兴奋。
对，
那
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讲一讲，就到底是怎么样能让我们产生这个几个产生脑内啡的这种方式方法吧。
对，没错。那刚才节目上菲儿有讲，比方说我自己可能是比方说跳绳，或者是其实跳绳也很简单，对吧？
对，就或者原地跳，你要没有绳子你就原地跳，
原地跳有点枯燥是吧？
其实数二百下很快就数过去了，但是这个二百下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就还会气喘吁吁，就还是蛮累的。然后你休息一会儿，就你再给自己数二百下，其实是对我自己来说是觉得蛮容易达到的这么一个方式。
你这种的话不是持续，是间歇性的。
间歇性
也是很鼓励，跟我这种方式是一样的。
对，因为持续的话也确实会感觉到心脏负荷有点累，
太大了，对不对？因为跳绳是不可以的。
对，
但是呢，你要走步，比方说老人家，这我们也向他推荐，比方说。清晨啊，晚上，其实清晨比较好一点，原因是呢，就是我看到一些文章的介绍哈，因为洛杉矶应该也算是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脱所谓的空气重度污染城市，所以因此呢，在晚间的时候会有相当多的尘埃，就是在飘落在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家庭周围啊什么之类的上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躲开还来不及，所以说给大家建议呢，就是。比较更好的时间是这个早晨的时间，
就稍微太阳蒙蒙亮的那种，
对，是最好的。这是另外还有一些运动哈，比方说有人说那我干脆我知道哈，因为很多老人家我常上健身房嘛，我不太上这个游泳池那里面，因为我觉得那游泳池那个
有时候有些味道，对吧？
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想象那么干净了。倒是它会有一些这个bleach啊消毒的东西，但是总是感觉说什么样人都有，对不对？对吧？像我这满身长的都是皮肤病的人，那你是往那一跳，他有没有传染不知道，自己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对不
对？
但
按理说它的消毒措施应该是
可以
杀菌的，但有时候可能那个消毒水味儿，有些人也是不习惯去闻的。
哎，对，没错。那呢，如果您可能宁愿选择在家里进行所谓的游泳运动呢？哎，给大家提议，不要游你。很多人觉得，哎呦，你这个游泳池这么短
啊？对。
其实一般我们对吧？美国可能70%-80%以上的人家后院都有游泳池嘛。
对。
很多人不太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个游泳池，
是
大部分都把它当什么呢？就是当个风景看一眼，
没错，
对，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要帮他把它变成这个自己运动的一个工具的话，其实相当好，你不用出门嘛。
嗯。
那么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哎，跳进去之后，你多游几圈。有的人说：“哎呦，你不就十几米就到头了吗？你游十个来回，不就已经一两百米了吗？游二十来回，四五百米，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说要长期的运动。刚才谈到了，无论你选择任何运动，都必须在我们的眼里当中，因为强度不会那么高嘛，不要低于30分钟。这样的话，你会产生所谓的脑内啡。那产生脑内啡有什么好处呢？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各位介绍了，就是。 它会让你有一种特别兴奋，特别啊这个愉悦的心情。
对，
不光是刚才谈到了对人的可能这个精神状态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修正，同时呢它也会让你感觉说对整个人生都充满希望。你看啊，不瞒你说菲尔，跟各位来分享说，我每天呢做完运动的时候回家特别开心，我就想非常着，因为运动之前给自己泡了一杯浓咖啡。
哦，你要赶回把那喝，
赶快着急喝那咖啡。哎呦，我说这么梦想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喝完咖啡其实是什么，就让人更加兴奋嘛，
也促进你的血液，
促进血液循环。但是这种喝咖啡，其实我已经上瘾了，这个瘾是多巴胺产生的。但是为什么我运动完之后总是想到要产生更多的多巴胺？那其实就是看到了吗，我因为脑内啡让我产生了兴奋，兴奋之后我非常开心，开心之后更想让自己更开心，所以说急着忙的就开车回，
每天双倍的这种开心的保障。
哎，所以说有的人会说我，哎呀，伟民你这个讲话声大，是我是不是有底气？不是，是第一习惯，第二的话好像内心呢总是充满着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幸福的这样的眼光去看，我很少有悲观的这个让我陷入悲观的情绪。但是呢在疫情那段，因为那个、
没办法太多的出去，
整个的对什么健身房上都停了嘛，所以说后来我发现突然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开心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可能我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自己是不是常年坚持的所谓运动啊、就是没有就是持续下去，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自己整个的这个内分泌紊乱啊，
对，
或者造成所谓的这种就是至少说让自己心情多多少少有一种所谓那个这个所谓的这种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所以在那个疫情期间，那个跑步机都卖断货嘛、
哦、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去不了健身房了，就没办法，但他这个运动起来的这个机器一旦转起来停下来是很不开心的、所以很多人就不得已就赶快都买跑步机自己放家里跑、
对，没错。刚才呢所以说哎，顺便说一下，哎，买跑步机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买跑步机其实有一点、我曾经在家里买过，那是十几年前，后来给我们、哎，就给我们节目主持人刘畅的就给我们不会为什么给他了呢，我说他家可能够大，我们家房子小嘛、我把跑步机买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哎呦声音好大、我排到院子里，院子我就发现也会多多少少，我后面住的邻居呢，哎，过来看看，说这什么声，咣咣咣，再看一眼，算了，我想说有点扰民。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说买跑步机，你们家够大，而且不太影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话呢，跑步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还给大家推荐，后来我怎么改的呢？跑步机这个后来给别人了，我自己买了个固定自行车。
哦，对，
这个声音小，对。这个就随便的摆到家里的客厅，一边蹬这个脚踏车一边看电视。
而现在很多人还买那个划船器、划船机、因为那个更是锻炼全身的运动、你手臂也拉、
对对对，也非常好，
脚也这么样的，所以他们是那个划船器，而且占地儿也不大，
对，
他们好多人是买划船器来的，
声音也没那么，对不 对,
对，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节目的最后呢，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个健康愉快的人生。那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那么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